我们请薛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一个礼拜有这样子的机会，再一次的来到你跟前聆听你的话语。天父，求你借着先生老师与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能够好好的，我们心也能够开，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嘞，昨天我们早上祷告会啊，然后是吴万成弟兄带的，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呢，我平常早上起来呢，祷告跟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呢，我都会把我这一天呢献给主，交给主哈，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要抓时间，常常心里头想好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就把时间抓住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知道说在这一点上呢，我常常会跟主耶稣打架。有些时候圣灵有给我一个感动要去做别的事，可是因为我已经想好我要做这个事，做的事也不是说逛街完了，可是还是要做，譬如说读经那些讲义的这一类的事，我就常常不放手，所以呢我就知道我在这一点上呢很需要主耶稣帮助我，就帮助我放手，我在时间上放手，大概所有我知道我拥有的只有时间，其他都不是我的，只有时间算我觉得好像是我在我的掌握底下。那可是昨天早上因为早上7:30就有祷告会嘛，就来不及做一个奉献的祷告。好，我不想你们做不做这个祷告，早上起来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主。那我奉献的话，我第一个要奉献是我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呢我这个时间抓的常常要抓时间。结果昨天呢一进来祷告会呢，吴万成弟兄就带一首歌，那首歌呢以前没有听过，很好的一首歌，他说主啊，我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我为主而活，他是这样的一首歌，很好听的歌，很有恩膏。那我就很感谢神，说哎呀，我感谢主，今天早上还没有机会把我的今天献给主，就刚好借这首诗歌呢，我就献。那可能是因为献这首诗歌，后来呢，哎，就有一个意念进来，就是我每天哈，我不是每个礼拜都在写讲义嘛，我好像每天都在写讲义，因为我是讲义。一天要写不完，所以常常一抓点空就写一点，抓点空就写一点。可是我就从来没有想到呢，要把这个讲义献给主，就没有这个想法。我只知道在为你们写讲义，讲就是写的大家可以拿回去可以看哈，讲不完全的地方，上课讲不完全的地方呢，你们回去还可以读一读哈，或者以后呢，这个讲义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对别人有帮助这样。可是昨天呢，主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我相信这是从主来的引导，就是说把我的讲义献给耶稣。那你们读不读我不管了，我反正是献给耶稣。那我就想到我上个礼拜呢，在这个医治室的那个 healing room 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前一个钟头都有先有敬拜，在敬拜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五饼二鱼这个事情哈。五饼二鱼不是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吗？这个小男孩的午餐。结果耶稣拿起来以后，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他拿起来以后他就注谢。注谢意思呢，他就为了这一点点的五个小饼两条小鱼，那个饼还是大麦饼，大麦饼就是贫穷人家吃的粗粮哈，我们从国内来的就知道粗粮哈，不是面，是不是小麦，而是大麦饼，是很粗糙的而且很少的一份，他拿起来以后他就高高举起来，然后他就注谢，然后他再发给众人。所以我在那天在 healing room 那天呢，我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摆上的时候，我们这么微薄的一点东西，好，就像我们在 healing room 只有六七个团队而已，七八个，有些是八九个，这么少少一撮人，然后也不是什么大有恩高的人，也就是一些平信徒，一些 volunteers， 可是我就意识到说，即使我们是这么的微薄，这么少少的一点，耶稣都把我们高高举起来，为我们感谢神。好，这个意念呢就深深的感动我，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耶稣呢会为我呢，为我有的这一份呢，这么少少一份来感谢父神，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好，比如说上个礼拜开工呢，去当招待收奉献哈，还是发圣餐，然后静怡昨上个礼拜没有来上主日学，他刚刚跟我说呢，因为上礼拜我们不是领圣餐吗？他去做那个帮忙弄饼弄杯哈， 然后像张老师有些时候就陪孙弟兄吃饭，那我们所做的都只有一点点，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有的这份是很微薄的一份，大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当我们把我们有的这一份摆上交给主的时候，主就把它高高举起来，为这一份感谢，向父神感谢，有没有想到？哎，所以我感谢主，所以我就说我把这份奖励献给耶稣。对，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奖励。好，那我们手上都有奖励哈，我们来看一下。我这几章呢，就是我上一次有讲到过哈，就是约翰福音呢5章6章7章8章还有第10章，第9章是关于医治那生来瞎眼的哈，那就是有一个事情，有一个医治的一个神迹啊在记载。然后第10章呢，他讲到说我是好牧人，我好牧人为羊舍命哈。然后第11章呢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是另外一个大神迹。第12章呢还是跟在耶路撒冷跟那些人跟那些不信他的人，耶稣又在谈话。所以5、6、7、8、10、12。这一共几章？5、6、7、8、10、12，一共6章。好，这6章里面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耶稣在跟人讲话。好，那跟谁？都是这六章呢？耶稣都是在哪里讲话呢？都是在耶路撒冷，都是在对他的对象有三个哈。在你们如果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他有三种人哈，一种呢是。对，犹太人哈，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众人哈。你读的时候，你们读的时候留意耶稣讲话的对象哈。另外还有一个叫第七章呢，讲到说耶路撒冷的人，哈，耶路撒冷的人。那这个犹太人，他讲犹太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他在那几章里面讲犹太人呢，大部分的意思呢，比较是指那些官长，就是指祭司长呢，法利赛人呢，文士了，好，是指这些官长。那这些官长对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是不是抵挡的？所以这些官长呢，是对耶稣很有看法的哈。我们国内是很有看法的，对，是跟他斗着干的，是抵挡他的，抵挡他，而且要逼迫他。为什么要逼迫他呢？记不记得第5章，耶稣做了一件事，他们就开始要逼迫他。记不记得第5章？第一件事是什么事？第5章有一个神迹，有一个医治，是什么？一个被四大池边的病人，对不对？耶稣主动去医治他。然后那天是哪一天？是安息日。那天是安息日，耶稣叫他拿起褥子来行走。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看了就说他犯了安息日，所以就开始逼迫他。第一个是因为他犯了安息日，所以要逼迫他。后来呢，耶稣就来讲解为什么他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直到今天，我也做事。所以接着呢，他们就因为他称神是我的父，不是我们的父，不是天父，而是我的父，就把自己当作是与神同等了。所以他们就要杀害他，就不仅是逼迫他而已，而且那个就开始明声杀意，要杀他。所以这些官长呢，是不信他，抵挡他，逼迫他，而且要杀他的人。另外还有一个众人，众人的话是指谁？你们知道吗？有没有想过这众人是谁？
一般行出的人还是朝圣的人。
朝圣的人，对，因为那个时候呢，耶稣在这几章里面的谈论呢，都是在一个守节的，是一个节期哈。就比如说第7章呢，是守祝棚节。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三个大节日，对不对？是哪三个大节日？他们一定要去守的，去耶路撒冷守节的。一个是五旬节，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祝棚节。那祝棚节呢？如果我们读立位记的话呢，犹太人有5个节期，哈，所以一年当中呢，这祝棚节呢是这一年里面的最后一个节期，是7月，是他们的7月。第一个节期呢是逾越节，是1月的时候，1月14号。最后一个节期呢是祝棚节，是7月10几号，而且跟赎罪日是一起的，赎罪日是7月10号，祝棚节好像是7月14号那个时候。对，所以呢， 这最后一个那个所有的近前的犹太人呢都会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节，所以这个众人呢就是指的这些人哈。那这些人对耶稣的态度呢有些呢是比较中性的，有信的有不信的哈。然后另外还有是耶路撒冷的人，就是当地的居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他的对象是这些。可是呢当耶稣在讲话的时候，都有一批这样的犹太人在那边虎视眈眈，都在那边找机会要杀他，而且真的是要杀他，不是说说而已，真的是采取行动要抓拿他，要杀害他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是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了解那个对象以后呢，我们读这几章哈，就是我刚刚讲的哈，五章六章，五六七八十还有十二哈，这几章呢，因为都是对话哈，对话里面就是他讲了一番话，这些人呢，要么就犹太人，要么就众人，要么就耶路撒冷人呢，就有一些回答他的话，或是问他一个话，好，或是耶稣这样讲，他们就这样顶他。好，就比如说第八章，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凡是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得着生命的光。好，耶稣这是八章第十二节，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为自己做见证不算，这样好，马上就挡他，看到没有？所以呢，所以我们呢，然后耶稣就再讲一段话。那因为这几章呢，我上个礼拜有讲了，这几章呢的话很多，耶稣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可是呢，那个读起来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读，因为呢，它不是那个重点那么清晰，好，不像其他的福音书。其他福音书的话，譬如说马太福音，好，二十四章讲到末世的预兆，那你很清楚了，这是讲末世预兆，所以有哪几个预兆呢？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什么什么什么的，一点、两点、三点，你可以掌握得到。你主题很清晰，好，或者是讲撒种的比喻，啊，讲那个稗子的比喻，你也知道说，哦，这是讲天国的比喻，那你就一个比喻一个比喻来思想它，来掌握它。所以呢，这个条理比较清楚，那个眉目清晰。可是耶稣的这些话呢，一串的在讲，所以眉目不清晰，重点比较难掌握。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就哗哗哗读过去，因为读不到东西，我们就不爱读它，就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理解它。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这一次读约翰福音，而这一部分哈，又是约翰福音的耶稣的教训的一个大部分都在这个地方。耶稣还有一段的教训哈，是非常重要的呢，是十四章到十六章，这是他临别证言。就他要被钉十字架的，被抓的那一天晚上，跟门徒一同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对门徒讲的一番话。那这番话非常的重要，因为关系到圣灵的工作，关系到以后他们要面对的逼迫，哈，这是我们说要离开了，哈，要离别以前讲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一番话。所以这一段呢，我希望我们到时候呢，这几章我们也下点功夫把它读。你们以后你们平常有时间的话，把这几章来回读它，哈。那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的教训哈，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行的神迹，我们讲的只有六件，啊，所以记载事迹的记录不多，大部分都是耶稣的教训。然后耶稣在第六章的时候讲到说，我的话呢是灵是生命，他是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叫我们得生命的那个灵。耶稣的话就是叫我们得生命的灵，就是我们这个人能够今天活着，不是因为有这个肉体，是因为有这口气息，有这个灵魂在。对，所以呢，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在这些话里面呢，在耶稣的这些话语里头呢，有他的灵，有叫我们得生命的灵在里面。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要仔细读它。另外呢，我们在这几章里面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就是我刚讲到说，仔细读它哈，仔细掌握它的重点哈。有一个掌握法呢，我在讲义上有哈，这讲义的讲义的后面哈。后面第二面讲义第这是第几面？第二面哈，第二面的第二点哈， 这一份讲义有两个大点，三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是第七章的分段和重点，哈。那第二个大点呢，我就稍微提示一下，就是我们要读这几章哈，应该怎么个读法，嗨。那我提的就讲到说呢，就因为它不容易读，所以有一个读法呢，就是你把这几章当做一个大的单元，如果你愿意下功夫的话。啊，你如果渴慕神的话，得着里面神耶稣话语里面的精髓哈，愿意花这个时间的话呢，你们读的时候呢，把这几章耶稣的话呢当做一个大单元来读它，就整体的读它，来回的读它，啊，因为神的话有些时候不是圣经上说神的话呢，像金金呐，像纯金，像比极多的金金还可羡慕，啊，极多的金金可羡慕你。金子是金矿挖，是要挖金矿炼才有金子，是金矿是在地底下是要去深深的挖掘的，不是在地面上，在地面上你捡到只有垃圾，好，捡纸屑在地面上捡，可是金块的话呢要去挖掘，所以这里面呢有许多叫我们生命得丰富又可以使来装饰我们生命的金子，好，我们要向挖掘它，所以呢整体的读把它当作一个大单元来回的读它，然后看看呢你能不能把它重点掌握到。可是如果说这么多哈，这么六章要一起来掌握它的重点会很困难，所以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我这个讲义上我写的讲义其实都是在给你们示范怎么写笔记，所以你看我每一次讲义都不太一样，哎，今天是这一章是这样写，那一章是那样写，可是呢就是你每一个都是一个写讲义，你写读经笔记不是写讲义，写读经笔记的一个方法，哈，所以呢如果像这个的话六章要写重点要抓重点不容易的话呢，你就先抓第七章的重点，哈，那第七章的重点如果有些时候一整章你也觉得很难掌握到一个中心思想，哈，还是掌握不到，那你就再把它分小段一点，好，就譬如说我这个地方就分小段，第一节到第十节，好，你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段落，那你就这个段落你来看这个段落里面在讲什么事，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就很清楚看到呢耶稣的兄弟给他一个建议，好，建议他去住去守住棚节，好，那他为什么这样建议呢？他的动机在什么地方呢？他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人若要在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好，都要在明处嘛。哎，那耶路撒冷是众，大家都来各地聚集，你在那显个神迹，大家就认识你了。好，那这个是他们，这是他建议他，然后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好，那这样的话呢？哎，这一段你就掌握到了，对不对？好，耶稣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他说他的时候没有到。好，一方面是他的时候没有到，另外一方面他不用这个方法。哎，那为什么他兄弟会有这个建议呢？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从本文上会读不太出来，就是耶稣呢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哈没有在公开的地方行那个服事，好像可能有一段时间呢带着他门徒隐退，哎，隐退到加利利去，啊，他那段时间有点像就好像也不是销声匿迹，就没有开特会，好，就好像就在那个地方只是跟门徒在一起，甚至可能呢连那一段时间呢在门徒面前都没有显什么神迹，所以他的兄弟说你去那边显神迹，你门徒也可以看见，世人也都认识你，啊，那耶稣就说第一个我的时间没到，第二个他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可是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行的事是恶的，啊，所以在这句话里面耶稣是在讲什么？就是你们不要以为我去了行的神迹就可以显扬名声，大家就捧我做就会信服我，他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去的结果只会叫他们恨我，因为我会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哈，那我们如果看这几章的话，有没有看到果然就像耶稣说的一样，是不是他讲的话，他去行神迹，他去教训的结果是引发很多的敌意，是不是？哈，而且真的是要不仅恨他，而且要杀他，哎，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那个哈，然后十一节到十三节啊，那众人对耶稣的反应，有些人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可以。 哈、啊，然后十四节到三十六节那是比较大段啊。那这个的话呢，这个我就不那个不讲了，你们回去看啊。那这样的话，你们如果把这一个读，把第七章读了，假设你们第七章读了有点不太容易掌握到它的重点，那我写这个东西，你们配合的看呢，就会比较清楚。好、啊，清楚呢。就是不仅是让你掌握到，借着我所掌握到的，你们帮助你们掌握，同时也给你们一个方法。好，你读写读经笔记的话，这是一个方法。好，所以我们读这几章呢，第一个呢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这种读法。另外一个呢，另外还有一个读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刚讲到说，耶稣讲这些话的对象是，你其中包含的是这样一个抵挡他的人，要杀害他的人，其中还有一群众人呢。这个众人有些时候很麻烦的，众人就人云亦云，就是顺风骑。我妈妈说顺风骑，就骑墙派的，跟着倒的，风这样吹就往顺风骑，顺着风吹的旗子这样，就没有主见的，很容易被影响的，还不能够分辨真理的众人呢。这个众人当中有一大批人是这个样子，很糊涂的，很无知的一群人，哈。跟着走的，哎，然后所以呢，就是面对的这样一批人，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读这几章的时候呢，一边呢是掌握耶稣的教训，哈，看他，因为他的教训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啊，很多的真理，譬如说哈，第七章，他不是教训人吗？哈，突然到殿中来，他前那个节期的前刚开始一个节期一共八天，哈，那前几天呢，耶稣都没有出现。可是到节期中的时候，可能到第四天呢、啊，还是第三天，耶稣突然出现了。哎，这个就是哈该书跟马拉基书里面有一个预言，说那位弥赛亚，那位神所高抹那位会突然来到圣殿，连这个都有一个应验哈、啊。然后他就开始教训人，教训人的时候呢，大家听了就很稀奇，就说他们听出他这个教训呢，很有权柄，很有分量，哈、啊，好像真的是参透神国的奥秘一样。可是他们回头又想，他们又明明听得觉得很好，可是再看看这个人，这个人是从拿撒勒来的，是加利利人，哈，出生很卑微的，哈，出生地是一个没有出过先知的加利利人，他们对加利利人哈，有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对加利利人呢，对加利利有一种歧视，哈，因为耶路撒冷是京城，是政治跟宗教的所在地，就像北京来的人哈，我们如果我们这里有国内的北京的人，是不是如果是在北京长大的，就有一种傲气，嘿，对，有没有这个样子？我们沙律师哈，有没有？嘿，就说你们这海南岛的懂什么？是不是这个样子？嘿，就有这么一个味道在的哈，所以他们就看，他们就明明听耶稣的道，听的是好是好，是觉得嗯，可是他们就想说，奇怪，这个人也没学过书，没学过书不是说耶稣不认得字，而是耶稣没有在名师的门下受教，就像马加列哈，就是譬如说保罗是一个名师，一个当时的大学者，一个拉比，很有名的拉比手的门下受教，耶稣不是，没上过神学院，哈，你们见经传，突然就跑出来开始教导。嘿，是很有道理，可是他又没上过神学院，好、哦，又是从海南岛来的，嘿，家里头又只是一个木匠而已，那这个恐怕，这个他这些话我们不能接受，嘿，不晓得他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你知道是不是这种态度到现在都还有，对不对？你讲得很好，听得是很好，可是他又没上过神学院，啊、哦，他也只是一个平信徒，哎，而且呢，他才刚刚信主三年五年。所以就厌弃他，哎，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一句话，这个就是我说这几章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在里面哈。他讲说，人若有人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这是第七章的十六节、十七节的地方，十七节这句是一个原则性的话啊。他若有人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我的教训是我自己的还是出于神的，是出于我自己的还是从神来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好，你听一个人讲话，好，你要分辨他这一番话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他自己的学说，他自己不晓得哪里编来的，不晓得是哪里想来的。 或者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从神差派来的，我可信还是不可信啊？这里头他说你要有属灵分辨力的话，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是一个认真的要遵照神的旨意行的人，就是你跟随主的事情的态度如果很坚定的话，主如果这样说，我一旦明白了这是神的旨意，我一定照着做，你的脑子就会开始，你的分辨能力就会出来。可是如果你说知道是神的旨意，你也不照着去做的话，你里面就有一种糊涂，你想知道也不能知道。有些时候刚开始明明是知道的，可是因为你个人的你所知道的，哦，这是神的旨意，可是你另外有一番私心，你就说大概不会是这个样子。你那个分辨的能力，你听神的声音的能力呢，就弱掉了。哎，就譬如说哈，就譬如说你在求问一件事，哈，你有一件事情你在求问主，应该这样呢，还是应该那样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好，就譬如说今天有一个外地来的宣教士，哈，来到我们当中，然后跟我们分享他们那边的事工，那边的需要。好，然后分享完了以后，我们苏牧师就站起来，好，就说如果你们有感动的，愿意为在这个事工上有份的，愿意奉献的，你们呢就可以开张支票，写说是注明一下，说是给这个事工。然后如果苏牧师那一天到目前为止，好像苏牧师还没有这样做过。可是如果苏牧师有一天突然这样说，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大家先，你在开支票之前呢，决定要奉献你先，我们大家先安静两分钟，我们每一个人来求问主，说主你在这个事工上，你有没有要我参与其中？你有没有要我奉献？如果有的话，你要我奉献多少？钱跟神问个数目字，哈，然后通常呢，你就好吧，就问嘛。可是心里头又很怕他突然跟你狮子开大口，哈，好，然后你一问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3000这个数目字来，你马上说这个绝对不会是，这是我想出来的，嘿，应该可能是30块，哈哈哈哈。那你说这个不算，我再重新问一次，再重新问一次，就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会这个样子？哎，就是这样。或者你在决定在问一个事情，要不要去宣教？说你要不要去宣教？哎，你心里都很不想去，可是装模作样问一下。你装模作样，耶稣真的跟你讲了说去，你马上就说这个绝对不会是，一定是我不想去，我就想说什么意思要我去？哎，你如果不想遵循神的旨意的话，你听神的声音的能力，或是分辨这个话，这个意念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来的，你就弱下来了。你的私心就使得神的旨意模糊不清了，明白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为什么说我们要留意读这几章的话，里面耶稣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哎，还有呢，就是另外还有很多耶稣的榜样，耶稣的榜样是两方面的榜样，就是他跟父神的关系的那个榜样，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他对待这些人，对待这些抵挡他的人，你知道他是造物的主啊。哎，这些人他如果眼睛一瞪，这些人就可以化成灰的。他造物主是这样，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呢，他说呢，他摸地，他说什么？他看地，地就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们的神是有这种权柄的，耶稣是可以这个样子的。啊，然后这些人就这样抵挡他，耶稣大可以不用理他们。或者可以严严的斥责他们，就算他不给他们毁掉的话，可是我们看耶稣有没有看到他的耐性？你们读这几章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他们耶稣的耐性，他的忍耐，有没有看到他的温和？好，其中有一个哈，那个温和就譬如说呢，耶稣他们不是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医病嘛。然后呢，耶稣就跟他们讲，他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就稀奇。好，这个事情呢是指的在安息日治病。他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可是其实不是摩西传的，是祖宗传下来的。他说你们为了要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你们在安息日也给孩子行割礼，不是吗？好，因为割礼的话，在律法上有规定，是小孩子男孩一生下第几天要行割礼？第八天。所以他如果是第八天刚好是安息日的话，他是不是还是要行割礼呢？他还是要行割礼的。好，你不会说安息日不能行割礼，为了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那天还是给孩子行割礼。所以耶稣就讲，他说你们为了要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安息日还是给孩子行割礼。那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好了，你们为什么跟我生气呢？所以你们看到耶稣呢就好说歹说跟他们讲理。 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小孩子我们的儿女胡闹的时候呢，有些父母气起来就打一顿，可是有些父母就耐着性子跟他讲解，好，用很用智慧的这些问这些话是很用智慧的话来开启他们的心窍，哎，所以我们就看到很有耐性，对不对？哎，另外呢，另外讲到说呢，另外在第七章有一个地方呢，耶稣在教训的时候，有些人就在那议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他是海南岛来的，哈，可是呢，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定是从北京来的。好，不可能是从海南岛来的，所以呢，不可能是不可能嘛。他讲的道再玄妙，他行的神迹再了不起，不可能是基督，因为他是从海南岛来的，从加利利那个穷乡僻壤来的。好，所以他们在议论，耶稣在另外这个圣殿里面讲到，他就听见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从这个当中也看到耶稣的无所不知，他的洞察人心，他一边讲到一边听到人在说话。哎，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要留意到一点，我们不要讲到耶稣现在在天上，你在跟这个人讲那个人的坏话的时候，他全部听进到，只是他全部听到了，只是他在大声跟你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就耳聋就听不见。好，所以耶稣就大声的说，你们知道我从哪里来，意思就是说，哦，你以为你知道我，你知道，你以为我知道从哪里来，他说我是，他这个地方讲什么呢，在他说我是父所差来的，我是从父那里差来的，哈，他说我来是不是由着自己？我不是由自己来，就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呢，不是我高兴来就来的，是那位神差我来的，哈。那他那个地方讲说，耶稣就大声讲，好。另外呢，在节期的末了，节期的末日，耶稣就站起来，大声的说，口渴的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呢要流出活水江河来。好，在这个地方讲到大声，为什么是大声呢？大声表示什么呢？对，要他们留意，而且里面是不是有一种迫切的情感在里面？有一个热切，有一个很热切的要你们听见，要你们领受。是不是还在节期的末日？为什么节期末日耶稣要站起来大声的说呢？因为隔天他们都要散去了，各回各家去，各人都回家去了，以后可能他们也没有机会再听耶稣的道了，所以他就把握最后一次的机会呢，尽他全身的力量呼喊说，你们要向他们有一个呼喊，向他们有一个邀请，这是一个邀请。好，37节说，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一个邀请，一个我们说这是一个 open invitation， 是对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函来，哎，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哎，然后还有一个应许，38节说，信我的人，你如果肯来我这里接受我，引于我领受我的道的话呢，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好，这是一个应许。好，然后最后39节呢，这39节说呢，这个是指着圣灵说的，好，这是约翰给他的解释。哎，可是呢，那个时候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圣灵还没有赐下，这个得荣耀呢，是指的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因为是借着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了，血为我们流了，然后我们才有圣灵赐下来。哎，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看到耶稣的忍耐，耶稣的温和，看到耶稣的热切，哎，他热切的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热切的要把他们引到他那里来，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如果不信他的话，我们就要死在罪中。哎，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耶稣，就是在这些话里面呢，我们不要光看他们讲的话，我们留意看耶稣这个人。好，那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呢，保罗对提摩太有一段劝勉的话，他说：“我们做主的仆人呢，就是我们做传道的人的哈，他说不可争竞，不要跟人家争吵，哈，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存心忍耐，善于教导，好，用温柔劝诫他们，那些抵挡你的人，你要用温柔劝诫他。”好，或者神可以赐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好，叫这些被仇敌任意掳去的人呢，可以脱离网罗。好，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一段话。我们从耶稣身上呢，我们从这几章里面呢，耶稣呢就给这一段话呢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有没有看见？哎，他是存心忍耐，他是善于教导，他是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哎，所以我们要看呢，就是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呢，就是一直要来看耶稣，哎， 不只要来看耶稣，看他的忍耐，看他的勇敢，哈，有没有看到他的勇敢？他是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一个情况底下做这些教导，因为真的是因为法利赛人真的是派差役要去抓他的，哈，所以可是虽然是这个样子呢，耶稣有没有什么该讲的话不敢说的？没有，耶稣照说，一句一句该怎么讲还是说，你要抓拿我，我还是讲。可是在圣经里面，在第七章三十节还有第八章二十节都讲一句话，说他们没有人下手抓拿他，有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他时候还没有到。另外那个差役被差去抓耶稣的那个差役，他回到空手回到法利赛人那里去，法利赛人跟祭司长说，哎，不是叫你去抓耶稣吗？为什么空手回来呢？他怎么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哎，所以呢，所以就说这个是，你知道吗？就是约翰在写这本啊，这本约翰福音是他在为耶稣做见证，可是同时他把人家为耶稣做的见证也记载下来。这个差役没有特意要为耶稣做见证，他只是说一句良心话而已，他只是把他看见的，就是照着他所看见的，凭良心说一句话，这句话呢就为耶稣做见证，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说话的。哎，那当我们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呢，让这一句话呢，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种渴慕，渴慕，因为你看呢，这些话我们也读啊，可是我们读了以后也没有 impressed， 也没有很震撼，也没有觉得耶稣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啊，可是他们这个祭司呢，这个差役呢，在当场听了以后，他就觉得不得了，他觉得这个耶稣非比寻常，一定不是普通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说话的。那这里头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或是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耶稣的同在的话呢，话是一样的话，可是我们就没有那个感动。好，就像我们读经读的是我们所读的耶稣讲什么讲什么呢，跟这个差役所听见的是一样的，可是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读了以后没感觉，对耶稣没有一个深刻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没有感觉，不觉得这段话有什么了不起？可是那个差役居然冒着被处罚的危险，那差役是我派你去做事，你怎么可以不做呢？哎，不是说不做就不做呢，你不晓得那个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会不会处罚他？对，因为他是派公是公差啊，哎，他就不做就回来了，哎，为什么他听了耶稣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在他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震撼，可是我们读没有呢？差别在什么地方？
现场
是什么？现场有耶稣的同在，有耶稣的同在。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譬如说我们礼拜天讲道或者我教导，好，最近我这个礼拜呢，心里头我这个礼拜神给我一个光照，好，这个光照下来呢，使得我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慕。那光照就是说呢，我教导，我讲的道是对的，好，你们听也觉得不错，可是力量不够。我讲虽然是道理是对的，可是你没有能力呢，把你们推到那个真理里面，没有能力来扭转你们的心，或调转你们的脚步。听是觉得不错，可是回去以后你们还是走原来的路，做同样的事。这就是我的道里面的能力不够。对，所以呢，所以我就知道说呢，我们要传讲神的话，不是讲一篇好的有道理的道，而是要带着能力的道。带着能力的道呢，这个道必须有能力，必须什么呢？必须有神的高某，必须有主的同在。当主在这里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好，这是我为我自己。可是我们呢，你们如果说你们渴望在主日学或者在主日讲台呢，领受了神的道，那个道进到你里面有能力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祷告，要祷告，要祷告，祷告耶稣在我们当中。当耶稣在的时候，他在，然后透过讲员，透过牧师的口来讲的时候呢，那个能力就大，那个果效就大。可是不在的时候就没有用，就只是听一番道理而已。哎，明白？你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另外我还读到一点，耶稣说我来这里我不是自己在这里的，啊，他说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我来不是由于自己。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这些日子呢常常因为这节我就对耶稣有一个羡慕， 好，另外呢，他说耶稣不大声说，你们知道我从哪里，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可是呢他说我是父差来的，哈，然后他就说他认识父，就是这几章里面他一直在讲我认识父，我是他差来的，他是常与我同在的，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边看见的，我没有凭什么自己说什么话，所以他就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看了以后就有一个羡慕，就是我们呢，他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知道我要往哪里去，就是他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就是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往哪里去，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从哪里来的，他是谁，他的位分，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知道他将来要往哪里去，他知道他做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果效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做这些工作，他是清清楚楚的。可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觉得好像感知到主，好像有些时候摸得到神，有些时候摸不到神，有些时候觉得我跟神有关系，有些时候又不知道有没有关系，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我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神要我做的，我来这里是不是神要我来的，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是不是？可是耶稣呢就清清楚楚，就这个清楚，就光这个清楚就叫你羡慕。所以他因为他是这么的清楚，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去的每一个地方都不是他自己，不是他自己胡闯乱走的，都是有神清楚的差遣，而且有神与他同在，而且他就知道做这件事情呢，他只要照着做，自然就有他的果效在。他就是这么清楚，以至于呢，万人都抵挡他的时候，他就只因为父与他同在，他就站立得住。那我们有没有这么清楚？或许，可是我们如果看到这里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想说，耶稣是耶稣啊，那我当然没办法跟他一样，他是耶稣啊，他是神的儿子啊，可是我们要知道哈，耶稣他有一个独特的地方，是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与神同位格的那位神圣子，这一点呢，他是造物主，这一点我们怎么样都不能跟他一样，哈，他这个道呢，是他道就是神，这一个我们没办法跟他一样，可是前面那个道与神同在，就是这个道呢，耶稣跟父神的那个关系，他跟父神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联合的关系，那个同在的关系，那个完全的顺服，而且很有把握，他所做的有神的印证，有神的喜悦的那个关系呢，是我们可以进入的。我们这个礼拜的查经不是讲到团契吗？好，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们与父。他说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原是他所招，要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份。记不记得这节经文？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就他有的我们有份。这个一同得份呢，其中有一份就是他跟父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在为今天这堂课的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主有一个祷告。我说主，你呢？你要让我们不仅是知道你跟父神这个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你要我们也有的，是你来替我们受这么多苦，好，那个受苦呢，他为我们受这么多苦，要我们得了一份祝福，不让我们不是知道而已，而且让我们生出一个渴慕来，让我们渴慕进到这样的跟父神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有信心。有信心相信说这种的关系，这种道与神同在的那个关系是我们可以进入的，给我们信心，主给我们信心，然后求主也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进入这个关系。因为我们信主信了半天，这一份耶稣来要带给我们最好的，他要给我们最好的是他跟父神的那个关系，还不是宝座，而是他跟父神的那个爱的关联，那个坦然无惧，那个无论何往他都知道父神与他同在，他就知道父神在他旁边，那个坦然无惧，那个有把握，那个满足，而且他知道他工作就有果效，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进入的，那我自己呢还没有进入这个关系，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可是呢我就感谢神，让我这些日子因为要教这个课，我就看，我就越看就越看到耶稣跟父神那个关系的那个丰富，那个荣耀， 好，另外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耶稣受的，就是从这几章里面，我们来留意看耶稣受到是怎么样的抵挡，是怎么样的排斥，被怎么样的被拒绝，是怎么样的被嘲笑，他们说你是鬼妇的，你是撒玛利亚人，就是你是杂种，好，然后还有人要抓拿他，要逼迫他，想办法要陷害他，还弄个在那个正在行淫被抓到一个妇人当工具。好，我们就看看耶稣受什么苦。哎，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们受苦，以为只是上十字架那个苦，好，或是说被鞭打，好，被唾骂，以为是从被逮捕以后开始才受苦，可是其实耶稣受的苦呢，早在这个时候就受苦了，他只是不抱怨而已。所以我们呢要留意体会，要留意体会耶稣在这当中所承受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抵挡。哎，就是如果你就像有些时候我们跟小孩子讲什么，跟我们儿女讲什么，你讲一句他顶一句，你会不会气死？我弟弟呢常常要把他大儿子有一次把他抓起来，把他绑起来打，为什么要儿子顶那个挡那个就是顶嘴，他讲一句他顶一句，他讲一句他顶一句，他什么都他儿子比爸爸懂，我亲就弟弟亲就把他抓起来打，绑起来打，对，真的把他绑起来打。这些人哈，耶稣要是要把他们绑起来打，真的可以绑起来打，他讲一句他们挡一句，有没有这个样子？可是耶稣继续讲，你听不懂我也讲，因为父叫我说我就说。哎，其实我们当门徒的也是常常听不懂耶稣的话，我们去教导的时候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也会听不懂，可是你就照你学耶稣，父神叫你讲你就讲，他现在不懂，将来有一天圣灵会教他走，如果他有一天他定义要抵挡的话呢，你道已经讲了，将来呢神在审判台上审判他就根据你已经讲的福音，这个道呢，如果没有叫他得救，就叫他受审判。所以这个道呢，耶稣的话一旦出来呢，如同雨雪从天而降，不突然返回，一定做成他的工作。哎，所以我们这一点要学耶稣，就是你抵挡我，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可是呢，黑暗也不能拒绝光，他继续讲，那个光就一直进去。看到耶稣那个坚持，看到耶稣那个忍耐，看到耶稣那种勇敢，也看到耶稣的智慧。看到耶稣跟父神的那个关系，所以我们在这几章里头呢要一直来看耶稣，从他学习。好，那其他的呢，其他还有一点是我们在这几章要留意的哈，就在这几章里头耶稣好几次讲到他跟我们的关系。好，他不仅讲到他跟父神的关系，他也讲到他跟我们的关系，他就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他说我是，意思就是我是你们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你生命的光，还有他说我是什么，你们是羊，我是什么，好牧人，而且是那个门，好，从这门出入的就得草吃，而且可以得救。哎，对，他就一直在讲他跟我们这个关系，所以他跟我们这个关系呢，我们要用信心去领受，然后常常去想说，哎呀，耶稣你是我的好牧人，当你彷徨的时候，当你有缺乏的时候，你就跟主说，主说你说你是我的好牧人，求你这个时候来牧养我，哈，你是我的粮，当我们里面觉得疲乏，当我们觉得干渴，觉得软弱无力的时候，你就跟主说，主你是我的粮，啊，你是我生命的粮，请你再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喂养我，就让这些道进到你的里面，用这些话来跟耶稣来往，用这些话来到耶稣面前来吃他来喝他，哎，所以这样读的时候呢，这样读呢，这个圣经跟我们就有关系，好，而不是就是这样子，哎，要读到跟我们生命有关系，哈，好，那我们今天课就到这里，回去呢你们自己读，我讲两句关于那个行奸淫被抓的那个妇人哈。昨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在祷告，在为这个课祷告，后来我把手举起来，我就走来，我在大堂就把手举起来，走来走去祷告，我这样走的举起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呢，耶稣背十字架上加略山的时候，好像他的脚步就很沉重，因为他的肩头，我就了解说耶稣为什么十字架背不下去的，不是因为他累了，他肩膀上的那个伤，还有一层呢，是人类所有的罪已经开始压在他身上了，所有的罪带给他的羞辱，带给他的痛苦，都已经开始压上来了。那天他能够跟那个犯罪的妇人说：“你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些人呢， 要逼着他定那个妇人的罪，要用石头挡他。耶稣挡在中间，耶稣挡在中间，不让那些控告他的人来杀害他。同样的，耶稣也挡在我们跟控告我们的人中间。撒旦是极力要控告我们，我们算就算没有不是现行的奸淫犯，我们也有其他的犯罪，撒旦就控告说，那是不是该把他打死，是不是该治死他，法律上说这样的罪是治死他的。耶稣就挡在我们中间，就挡在那个控告者我们中间，他就说他就不让他们把我们打死。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挡呢？因为再过些日子他就要钉十字架了，因为他为那个妇人担了罪了，所以他有资格开脱那个妇人。他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还是完成，还是成全的，是该死，可是耶稣替他死。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有各样的罪，撒旦是极力的在神面前要控告我们，可是唯一的撒旦不能来加手害我们，不能弄石头 打死我们，因为耶稣挡在我们中间，耶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要多来想主，好让他的爱，让他十字架的爱还有救恩的丰富更多的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主耶稣，我们为你的 各样的美善透过这几章开启在我们的心眼里面，我们向你 感恩。父啊，孩子知道救孩子所领会的孩子是薄薄的一层，有无限的基督丰美的生命在你的话语里面，有许多的属灵的真理在话语里面，还有耶稣为我们受苦的那个深度在这几章里面，若是我们愿意明白的话，圣灵你都愿意来开启我们，使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受苦是何等的深重，何等的长阔高深，使得我们从他领受的恩典也可以如此长阔高深。父啊，开启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这读这几章不是哗哗的呼噜呼噜的读过去，而是读到与主的生命相连，读到我们主的走主的路更坚定，为主愿意更深的把自己委身于主。愿主你来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个弟兄姊妹，开启我们，叫我们里面对你生发更大的饥渴，也进到跟你完全的相交里面。我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